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9号星期二，也是国际新闻。俄罗斯一位高级官员透露，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10月将会前往北京访问，并且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高峰会。这个亦都将会是国际刑事法院因为俄军强制将乌克兰儿童遣送俄罗斯而对普京发出通缉令之后，普京已知的首次出国访问计划。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帕特鲁舍夫表示，俄罗斯同中国在同样面对西方压制的企图的时候，需要深化两国之间的合作。俄罗斯国际民权电讯社报道说，帕特鲁舍夫是在莫斯科会晤前来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外办主任、外交部长王毅的时候作出上述的表示。帕特鲁舍夫说，普京在北京将会同习近平进入深入的讨论。中国政府今年10月将会在北京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目前已经有11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确认与会。习近平今年3月前往莫斯科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已经当面向普京发出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邀请。星期二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地缘政治以及经济放缓正在加剧响在华美国企业的悲观情绪，对于中国未来五年前景持乐观态度的企业比例降至历史新低。根据上海美国商会所发布的年度调查显示，即使中国对新冠疫情的限制措施已经结束，但仍然对受访美国企业2022年收入以及情绪造成严重的影响。根据调查，未来五年对中国商业前景持乐观睇法的美国企业比例是降至 52%， 这个是自上海美国商会1999年首次发布年度中国商业报告以来乐观情绪的最低水平。上海美国商会主席斯坦表示，坦白讲，如果说今年的调查有什么令到他感到惊讶的话，这个就是这个数字。他说，在我们进行今年的调查的时候，很多人已经不再抱有疫情后经济增长会持续反弹的幻想。上个月，美国商业部长雷蒙多在访华期间表示，美国企业向他抱怨中国已经变得无法投资，因为风险太大。美国蒙大拿州将会在明年起全面禁止短视频应用程式 TikTok。 全美18名州的总检察长星期一联名表态支持蒙大拿州政府禁用 TikTok 的努力，并且敦促法官在明年1月1号禁令生效之前驳回 TikTok 针对禁令所提起的诉讼。以维吉尼亚州牵头的各州总检察长表示， TikTok 以及是用户的诉讼应该是被驳回，因为 TikTok 故意从事欺骗性商业行为，有使人是分享中国共产党可以轻易取得的敏感个人信息，而且该个平台伤害了蒙大拿州的儿童。TikTok 为中国子公司字节跳动所拥有的超过 1.5 亿美国人使用。由于担心中国政府对该个平台的潜在影响，蒙大拿州州长詹福尔特5月率先是签署法案，全面禁止 TikTok 在该个州运作。越来越多的美国立法者以及是州政府官员亦都呼吁在全国范围内禁用该个应用程式。而中国媒体的环境在习近平掌权的10年间急剧恶化，迫使到不少的驻华外籍记者自北京离开转往台北。从威权体制来到民主社会，这些外籍记者建议台湾本地媒体把握机会说好台湾故事，让世界了解到台湾不单是所谓的中国的台湾，或者是美中博弈下的一枚棋子。台湾中央广播电台星期一举行的疫后亚洲展望，纵观亚洲媒体生态变化威权对民主的论坛，长期驻华的纽约时报记者楚伯亮表示，说好台湾故事未必局限于涉及台湾的正面报道，一些国内的问题亦都能够成为好的报道题材，比如是冇几耐之前台湾的 Me Too 运动跃上国际版面，就能够让世界各地的读者藉此事是了解台湾的政治或者是社会的脉络。 柱伯亮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启驻点中国的职业生涯，他回忆说当时中国仲能够容纳一些异议者以及是独立记者，即使是仍然称不上是民主社会，但是无疑是一个比现时更加自由化的社会。不过在习近平领导下的过去十年，外籍记者不单止被迫离开中国工作，即使是仍然在中国境内的亦都很难获得消息，就连同学者交谈亦都变得异常困难。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长普纳星期一表示，太平洋岛聚国家将会在下周与美国总统拜登会面，举行与美国的第二次峰会。普纳是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纽约举办的一次活动上宣布有关的消息。白宫未有立即回应路透社就峰会时间发表评论的请求。美国官员之前曾经表示峰会将会在九月举行。普纳说，我们这个地区非常期待与美国进行最高级别的接触。他说，目前我们的高级官员正在同华盛顿就我们希望在下星期与拜登总统会面的时候看到的成果进行谈判。中国最高外交主管王毅星期一在莫斯科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及其他的官员举行会谈的时候，赞扬了中国和俄罗斯的全面战略协作。王毅在上个周末在马耳他和美国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进行了为期两日的会谈之后，访问了俄罗斯首都。王毅和俄罗斯官员的会谈预计将会持续到星期四。王毅是主管外事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今年七月在继任他担任外交部长的秦刚突然被免职之后，王毅重任外长。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一指控一名居住在香港的俄罗斯公民犯有串谋欺诈美国政府、走私电信诈骗以及是洗钱等罪名。他涉嫌利用位于香港的空壳公司为俄罗斯用户非法采购美国制造的军民两用微电子产品。这名嫌疑人是现年51岁的马克西姆·马尔琴科。司法部星期一的声明当中表示，法庭文件说马尔琴科在香港经营住几家的空壳公司，和两名俄罗斯籍同伙在俄罗斯、香港以及海外其他的地方经营住一个非法采购网络。他们从美国分销商那里是骗购了大量的军民两用微电子产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中共被指恐吓彭立法影响他的妻女，并且据信禁锢齐齐哈尔乡下的老家。我们亦会报道分析李尚福的消失对美中军事关系影响究竟有多少。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中国解放军是不是究竟清理门户呢？习近平是不是借查办李尚福向中共太子党宣战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传出陷入贪腐调查当中，而且可能已经落马的消息，引发了各界揣测不断。
解放军海军出身的姚成就研判，中国国家主席整顿军纪，除了整肃火箭军高层之外，恐怕亦将会借由拉下李尚福去向党内的太子党宣战，可谓一箭三雕，去稳定军心，固军决。其他的观察人士就认为，解放军当中和党内的权斗应该已经威胁到习近平的权势，才令他对自己提拔的人落手。不过他们认为中国政坛太过不透明，目前内幕实情仍然是颇受威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继中国前外长秦刚和火箭军副司令李玉超之后，国防部长李尚福亦都行踪不明超过两个礼拜。综合华盛顿邮报、金融时报和路透社引述多位知情人士的报道，李尚福已经被带走，而且于2017-2022年的装备发展部任内，恐怕涉及采购贪污情节，现正接受军纪委的调查。美国甚至研判李尚福已经落马，准备和继任人选交接。中国外交部照例声称不了解情况，官方传媒也未有只字片语的报道，就连微博除了几则李尚福的旧闻，对他的下落也都几无相关讨论。再添外界对中国政治运作不透明的观感，针对李尚福的案疑团，位于美国洛杉矶的前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断言，李尚福在接受贪腐调查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而他的案情起源自火箭军先前的泄密和贪腐案调查，后来查出了贪腐源头恐怕在前国防部长魏凤和，引发基层的呼声，军中贪腐不查高层，只是查小虾米，不利整顿。在这个前提之下，姚成说军纪整顿的矛头就转向了油水丰厚的装备发展部，因为解放军的三大军费中，相较于规模较小的军人生活保障和训练费，武器装备费数额大而且不透明。
不查装备发展部，你在部队整顿不下去，部队只是搞点吃吃喝喝小钱，大钱都是在装备发展部这一块，都是几百亿千亿的，所以逼迫得已，习近平要动装备发展部。
姚成说不查装备发展部，那你习近平在部队整顿不倒下去，部队只是搞点饮饮食食，少的钱大钱都在装备发展部这个区域，都是几百亿上千亿，所以逼不得已习近平要喐装备发展部，从根本上去解决贪腐问题，为部队给予一个交代。而且习近平只是查2017年之后的采购案，亦即李尚福任内的可能舞弊案，针对性十足。姚成说这个因为习近平和李尚福的前任装备发展部部长，也就是现任军委副主席张友侠的关系很不一般。基于两个人的父辈都曾经为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的高层，张友侠又是老朋友，亦都支持习近平，因此习近平选择放过张友侠。据路透社报道，八名李尚福任内的装备发展部高官亦都遭到调查的。姚成说其中四个人可能原来任职航空航天部门和兵器工业部。他说除了整肃火箭军一窝端和拉下李尚福等人之外，习近平可能还想借拉下李尚福来到向党内的太子党宣战。他说军中的红二代势力就剩下张友侠和李尚福。据公开的资料，又红又专的李尚福在1982年从中国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应该是属于文革之后正规大学毕业生，后来又获得到重庆大学的工学博士学位。父亲李兆珠1932年加入红军，经过长征、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和朝鲜战争，曾经担任解放军铁道兵西南指挥部副司令员，是道地的中共老干部。姚成说中共元老和太子党对习近平搞坏经济等治理曾经大表不满，令到他定于一尊的地位受到挑战。
中共的元老对习近平不满，威胁到习近平的地位了，所以习近平要借这个东西对太子打圈仗，彻底的这次要撕破脸了。 真正的血雨腥风。
姚成话：中共元老对习近平不满，威胁到习近平的地位啦，所以习近平要借呢一样嘢，李尚福案件，去对太子党宣战，彻底啲咁讲，呢次要撕烂块面，真正血雨腥风好快会嚟到。他研判的大权在握的习近平打算一箭三雕，顺势将军中的太子党势力一网打尽，而且下一步很可能会锁定太子党的大本营，进出口大型军备导弹和舰艇等的中国保利集团，要将贪腐大国全部都拉晒出来。姚成说，习近平在军中打贪腐更大的目的是要安抚军队，争取军心，亦都掌握军权，清除异己，并非真正地去搞贪腐案。他说军中贪腐根深蒂固，要搞贪腐恐怕先去搞自己。根据搜狐2018年的报道，中国保利集团公司前身是成立于1993年的保利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的大型中央企业。根据中共党中央、中国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人邓小平1984年的指示，原总参装备部和中信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保利科技有限公司，从事军事装备进出口业务，而邓小平的女婿何平和中国前副主席王震的仔王军都是创办人。因逢周末假日，美国之音没办法取得到中国保利集团、中国国防部等单位的回应，不过两位中国军事与政治分析人士都认为，习近平面临军中和党内的权斗应该是合理的观察，但中国政坛人士不是太过透明，目前没有证据，也都没有办法确知习近平的权力基础是否因为这样东西会被削弱。位于美国纽约的台海安全研习中心主任梅福卿认为，若非政治角力，习近平应不至于这么大动作去查办自己曾经赏识的人。而習近平團隊近來出現張力與內部不協調，亦都是合理的觀察，只不過沒辦法確定這一輪的權鬥是對著習近平來，還是軍委之間的互相角力，抑或只是李尚福做過裝備部的肥缺期間得罪了某個人而留低把柄的结果。
一定也是有中间某一种政治角力的结果，让他不得不做出这个，因为他也晓得说这个多难看啊，我才任命了这个人当部长，然后我马上就要来调查他。
梅福卿对美国之音说，这个一定都是有中间某种政治角力的结果，令到他不得不做出这个调查，因为他也都懂得说这样几难看啊，我才任命这个人做部长，然后我就要马上来到查他。香港浸会大学国际政治部主任高敬文亦都说，内部权斗不是没可能，但眼前最大的可能还是李尚福在装备发展部的涉贪程度。对李尚福的争议，高敬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外界对习近平治国能力产生最大的问号，就是为什么未有早在三月任命他的时候就对他查清楚呢？
给我们一个感觉是，这个新的政府的人员选择没有做得很好，可能是有点太快，也没有想得很好。
高敬文话：给予我哋一个感觉，就系呢个新嘅政府国防部长嘅人员选择冇做得好好噶，有啲太过快，冇想到深入调查嘅问题。不过佢话李尚福嘅重要性唔比军委，目前张友侠先至系习近平最信任嘅人。未来李尚福嘅继任人选值得观察，而且呢个人选要兼任政治局委员，目前虽然未浮出台面，但对习近平嘅忠诚度应该系首要嘅条件。郭敬文认为，中国政治太过隐晦，可能进一步影响外交关系，冇办法取得其他国家的信任。
外界的反应是中国这个政治制度很不透明啊，这个是我觉得对中国与大的国家的关系有不好的影响，特别是西方国家。
高敬文说，外界的反应就是中国的政治很不透明，这个是我觉得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有不好的影响，特别是西方国家、美国、日本，这个会降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信任。高敬文近日出版新书《面对中国战争与和平的前景》，深入解释美中两国可能会因为台湾问题、南中国海、日本控制的尖角诸岛和中日边境冲突而引发战事的可能情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已经将近三礼拜未曾公开露面，最新消息指他怀疑是涉及军事装备采购弊案，正在接受调查，并且已经被解职。虽然外界认为这个可能令到中国再无法以李尚福被制裁为理由而拒绝同美国国防部长会面，从而有助于改善美中两军的关系，但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分析人士普遍就认为，就算中国换了一个新的国防部长，亦不代表美中两国防长之间的会面将会一帆风顺，因为以目前的形势来看，中国并不着急去令到两国的国防部长甚至是任何高层的国安有关官员同美国恢复定期会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9月15号引述美国官员和情报界人士的讲法表示，美国政府相信李尚福正在接受调查，而且已经被解除国防部长的职务。路透社9月15号的根据10位知情人士报道，李尚福疑与军事装备采购弊案有关而遭到中国当局的调查。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上一次公开露面是在8月29号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他当时在论坛中发表主旨演讲，距离现在已经将近三个礼拜未有再露面。有分析指出，李尚福遭到解职可能有助美中两军改善关系，因为中方没办法再以李尚福遭到美国制裁为理由拒绝安排两国防长见面。不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观察人士普遍都认为，李尚福消失事件以及他是不是遭到解职对美中军事关系的影响并不大，主要是因为美中对抗的大局目前不存在双方必须要见面的条件。李尚福是在2018年担任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时，因为涉及与俄罗斯军火商的重大交易而被美国制裁，至今仍未解除。而这个亦都成为了美中两国自今年2月间谍气球事件之后，包括国务卿、财政部长、商务部长等美国官员都陆续访问北京之后，唯独军事首长仍然未恢复对话的理由。台湾国防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李尚福自今年3月出任中国国防部长之后，并未有开始和美国从事相关的军事交流活动，亦都没有实质上的成效，所以他现在如果被撤职的话，等于说他过去并没有做过什么，那未来他亦都不能够做什么，因此基本上并没有几大的影响。沈明瑟表示，中国和其他国家例行性的军事交流亦都不会因为李尚福的消失而停止，如果是外来来宾会有人代为接待，如果是要他去出席的其他国家防长会议，从日前月中第八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的情况就可以了解，一程可以延期的。而如果是军事热线电话，通常亦都不是直接由国防部长或者联合参谋长接听，而是由下一层级的参谋或者是主管接听，万一事态紧急亦都自然会有相对应的官员来到处理，所以不会有其他国家找不到对象同中国进行军事对话的困惑。沈明瑟说，李尚福被撤职对中美之间的军事交流原来就是比较停滞，现在慢慢恢复这样的趋势其实都是没什么影响的。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陈奕凡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表示，若确认李尚福因为接受贪污调查被解职，这个亦都不代表美中两国防长的会面将会一帆风顺。他说，目前来看，中国并不着急让两国防长甚至是任何高阶层的国安相关官员和美国恢复规律性对话。他表示，俄乌战争、台湾议题两大因素令到美中部长对话裹足不前，而美国国内两党在反中立场上较劲，以及国会中共和党人要求拜登对中国更加强硬等因素，都令到美中关系处在不确定的形势。不过陈奕凡亦都说，在工作层级上，两国军方仲是有一些互动，例如美军印太司令阿菲利洛与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徐喜宁就曾经在八月中在斐济举办的印太防务会议上有个会谈。 台湾中共研究杂志社特约研究员杨太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对中共而言，美中对抗的大局才是重中之重，所以他研判布林肯想要在年底之前见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基本上是见不到的，拜习会应该都见不成。对中国而言，两国防长能否见面原因不在于李尚福是否被美国制裁，而是美国是否能够作出善意的回应。杨太元说，不然基本上我觉得到不是，或者换了一个国防部长，中国大陆就会顺意愿意跟美国来到对谈，我觉得应该目前来讲不存在这个见面的条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5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对李尚福的情况一无所知，但不理由谁来到接任中国国防部长，美国都做好了跟中国充分接触的准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亦都对李尚福为何缺席日前在越南的会议，以及他是否正接受调查，回应说不了解有关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在李尚福神隐之前，中国火箭军高层自今年三月起就因为涉及到贪腐与泄密而接连被整肃，包括当时的司令员李玉超、政委徐中波、副司令员刘江斌以及前火箭军副司令员的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张振中等，通通都遭到撤换。中国国防部在被问及到火箭军司令换人一事时表示，军队的反腐斗争永远在路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再过一个月，亦即系10月13号，就系、是、震惊海内外嘅彭立法北京四通桥亮出反习近平横幅标语事件一周年。被中国网民称为四通桥勇士同孤单英雄嘅彭立法，佢嘅网名叫做彭在州，喺事发地点被警察带走之后嘅去向，以及佢案件嘅处理情况咧，至今仍然系外界一无所知。当局未曾透露过任何有关的信息。关注彭立法事件的活动人士和志愿者经过多种的努力持续去追查和找寻，发现了种种迹象显示，原来跟彭立法一起同住在北京的妻女两个人已经被送至彭立法在黑龙江龙川老家监控，连带他们的家人、家乡公安机关和同村的乡亲等有关消息亦被严密封锁。关注者就呼吁公众继续关注彭立法，尽力给予他们更多关爱援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彭立法事件发生之后，虽然这位孤独抗议者现况成为生死不明，但是密切关注彭立法事件的旅居荷兰活动人士林松亮对美国之音说，民间线上线下寻找彭立法以及他的家人的脚步没有停止。林生亮表示，他和一些志愿者经过多方的查找以及情况分析，发现彭立法的妻子韩阳以及女儿彭允莹目前被囚禁在彭立法原籍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泰来县宁疆蒙古族香勤检村，现已合并到是红壮村的第737组，门外以及入乡的路口都有警察以及便衣人员把守。他还披露，为了确认他较早之前用上述的地址发快递信给韩阳，结果快递邮件是送达的时候遭到警察的扣留。据这名的活动人士说，没几久之前有志愿者是曾经到韩阳的吉林老家查看，并未有发现有人撤岗，而韩阳在老家的姐姐目前不知所踪，很可能亦都遭到当局的监控。林生亮表示，通过技术手段查询相关的信息，彭立法老家全村居民包括村委会的电话号码都是无显示。他还指出，甚至当地的公安派出所的公开办公电话都无公开，这一点得到当地的一名警察证实。林生亮分享了一段他之前和当地派出所警察的问询扣留快递原因的通话录音。林生亮提供的电话录音显示，接电话的警察拒绝透露姓名，但是反复追问林生亮的身份，被林生亮告知他是海外中共恶人榜信息征集中心，亦都是简称恶人榜中心的负责人，掌握包括该个派出所副所长、 卞志鹏在内的相关个人信息，要懂得窗口抬高一公分，善待彭立法家人。该个宁江乡系派出所的警察对林生亮的要求不置可否。三个星期前，维权网站民生观察报道，吉林女网友张玉红近日前往黑龙江探望北京四通桥勇士彭立发的家人时候，被多名警察拦截带走，在被扣押失联超过24小时之后获释。这件事受到很多网友及人权活动人士的关注。报道表示，出租车刚刚进入宁江乡的地界，就被一位不明身份的白衣男子拦截，自称是要为车辆领路。现场照片及视频显示，先后至少有六个人是参与了这次的拦截，其中仅仅一人向张女士出示了警官证。卞志鹏泰来县公安局，他的警号亦都是036060。卞志鹏的籍口就是有保密的特殊警务排查外来车辆。当日上午10点左右，张女士被卞志鹏等人带到泰来县公安局宁江派出所，并且失去了手机联系。民生观察网站的编辑是对希望采访第一位的公开尝试探望谭立发的家人张玉红的美国之音记者。张玉红是经过多个人的不断转换委托找到的人，暂时没有和外界有联系。林生亮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肯得知张玉红被宁江派出所扣留，并且初步确认彭立发家人被送回老家之后，曾经发手机短信是给卞志鹏，告诫他仅仅是谨慎地对待张玉红，并且警告他如有必要将公布他妻小以及情妇资产等信息。美国之音拨打恶人榜中心提供的宁江派出所副所长卞志鹏的手机号码，接电话的人话对不起打错，就挂断了电话，之后多次重拨都是语音提示正在通话当中。记者拨打泰来县公安局长林正海的手机，亦都一直是同样的语音提示。中国律师界经常接到敏感政治案件以及是代理人言获罪人士的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未有听讲过有关彭立法案件进入司法程序的任何消息，亦都没有关于今年六四前夕鸟巢体育场外面是炮山美国独立宣言的传单，挥舞星条旗以及标语的该名女子的司法讯息。从家门口警察撤岗并且扣留彭立法家人的快递，入乡路口撤卡并且带走探视者，当地的派出所隐蔽公开电话是封锁全体村民电话的讯息，以及相关人员遭人间蒸发或者是被迫禁声等情况综合来看。林生亮认为，中共当局目前对彭立发以及他的妻子和女儿采取了铁桶般的密不透风的封闭，对他妻小的监控非常之类似，甚至超出了当年有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遭遇的东施古囚禁方式。包括林生亮、王兼雄、王清鹏等知名海外人权活动人士在内的彭立发事件关注者在网上呼吁，爱心人士以及志愿者尽其所能，通过快递公司或者是邮局，以寄送小礼物的方式向彭立发的妻子和女儿表达祝福和关爱。在中秋节前夕向无辜遭到严密监控的他们的母女传送温暖。海外活动人士仲系喺海外社交平台发文，建议彭立发嘅支持者通过泰来县公安局长以及宁江派出所卞志鹏转递寄送彭立发发妻小嘅邮包，令到佢哋感受到公众对彭立发及佢嘅家人嘅关注。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峰所对美国之音表示，彭立发喺北京举行抗议嘅四通桥事件已经快一年。中共当局仍然不肯透露同彭立发有关的任何信息，甚至殃及彭立发的家人以及乡亲，说明中共至今是都害怕他们。周凤所说，这些都说明了中共非常之震慑，生活在恐惧当中。虽然彭立发作为个人仍然让他们是魂飞魄散，包括将家人消失、不准探望等等、不准外界接触，在他们的家乡周围都处了便衣，实行国家恐怖主义，要让人人都害怕，说明彭立发顶天立地的抗议他们当局魂飞魄散，因为他讲出了人民的声音。周凤所是前八九学运领导人之一，他认为中共二十大前夕发生的四通桥事件影响巨大， 习近平主政的中国内政外交陷入困局，国际形势亦都在度发生紧不利于习近平独裁政权的剧变。国际社会应该是谴责中共非法囚禁彭立法家人，追问彭立法本人的下落。两位人权组织的负责人指出，四通桥事件的巨大影响及连锁反应之一是2022年底中国多个城市街头以及西方国家一些大学校园出现白纸运动，亦都称为是白纸革命。彭立法的号召迅速在网络传播，在全国各地年轻人之间是达成了一个共识，即是抗议残酷的青年政策，亦是反科学反人类的极端防疫措施，奠定了白纸运动的基础。周凤所说，在民间的呼声之下，中共立刻改变了青年政策。彭立法做这个事情的确是了不起，他在做这个事情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包括他的标语口号、他的政纲都能够发表传播。在目前中共监控盯梢特务人员无微不至遍地都有的情况底下，彭立法仲能够作出这样的壮举，的确是很了不起。他在四通桥上面的呐喊大概有半个小时左右，有狼烟，在各种监控之下，他将自己想法清晰地表达出来，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尤其是激发了海外的留学生掀起抗议。评论四通桥的激起白纸运动，2022年10月13号即是习近平被指执意破坏沿袭数十年的党内传统以及任期的规矩，召开第20届党代表大会的三日之前，48岁的男子彭立法网名彭在州独自一人在北京四通桥上对这位中共党魁发起了挑战。横幅标语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并且通过高音喇叭发出了要吃饭要自由要选票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的呐喊，国际媒体纷纷予以跟进报道。以政治及时事等话题为主，主要用户为海外华人以及中国大陆翻译网民的中文评论论坛网站品聪网今年年初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彭先生对这次事件的策划以及执行都是深思熟虑，在极权铁幕之下将自己的声音放大到最大，事前精密策划，事后松容就步，彭先生不单止是勇者，还是智者。作者仲指出，彭立法先生抱住唤醒国民的信念去冲突，他应该不知道一个多月之后就激起了白纸运动，如果知道了他会觉得不是那么孤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已经向葡萄牙里斯本法院提出起诉，反对葡萄牙网络安全委员会的一项决议。这项决议可能会导致营运商在高速 5G 移动网络当中拒绝使用华为设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伯安在伦敦的报道。
欧洲和美国都担忧中国参与关键基础设施可能会危及国家安全。北京和华为都否认了这样的讲法。华为对路透社说，华为作为一间在葡萄牙合法经营的公司，希望根据葡萄牙的法律来到寻求保护它的合法权益和法定权利。葡萄牙司法部的文件显示，华为是在8月31号向里斯本行政法院投下诉状的。葡萄牙知名仲裁律师 De La Laura 律师事务所创办合伙人帕科梅齐格勒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该诉讼针对的网络安全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表示怀疑的，因为该委员会如果只是属于咨询性质的话，并非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华为的诉讼就等于是无的放矢。我不确定葡萄牙网络安全委员会的决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在行政法律程序中，一个委员会需要好像一个适当的独立行政实体一样去运作才具有法律地位，但我不确定该委员会是满足到这些条件，因为据我所知，它就好像是由一班人所组成的一个咨询委员会，并没有任何行政管理权，齐格勒说。齐格勒随后强调了葡萄牙行政诉讼的缓慢性， 佢因此認為華為而家提出嘅法律訴訟係喺度為未來嘅投資仲裁爭取勝算嘅機會。佢推測華為係喺度採用一種更加漸進嘅戰略。佢話華為嘅主要動機可能唔係喺當地行政法院訴訟中獲勝，而係為隨後嘅仲裁程序建立更有力嘅理由。喺隨後嘅仲裁中，華為可以稱自己已經嘗試咗所有法律救助嘅途徑，卻未有成功。齊格勒認為，中國葡萄牙條約喺任何可能嘅訴訟中都可能會發揮關鍵作用㗎。根據中國和葡萄牙之間的投資保護條約，葡萄牙的中國投資者通常享有與瑞典或英國的中國投資者相同的保護，特別是葡萄牙政府需要保證中國投資者得到公平和公正的待遇，並且不低於給予本國投資者或第三個國家投資者進行的投資和相關活動的優惠。鑑於這些條約，齊格勒認為華為和葡萄牙之間可能進行的仲裁的核心問題可能是，一方面葡萄牙政府對於華為 5G 設備的禁令或限制究竟是基於客觀的網絡安全擔憂，還是西方和中國之間日益激烈競爭所產生的地緣政治考慮的反應。另一方面，這類禁令或限制是不是違反了華為參與葡萄牙 5G 網絡建設的合理預期。位於葡萄牙的保障捍衛者組織的主任彼得達林在寫給美國之音的書面回覆中說，從更加廣闊的地緣政治角度去評論葡萄牙對華為 5G 禁令的影響，達林認為華為可能不會將葡萄牙看得那麼特別重要，但是葡萄牙此前一直對中國的戰略投資持開放態度，如果這個市場出現逆轉的話，可能會為華為在歐洲其他地方的發展帶來麻煩。达林指出，葡萄牙对来自中国的投资确实有一个现有的筛选机制，但这个机制尚未被用于打击中国的战略投资。达林毫不避讳地表达了他对中国企业参与电信基础设施建设的安全担忧。达林认为，由于过去的间谍活动对华为等中国公司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达林补充说，对华为的更多担忧就是佢未來嘅潛在用途，而唔係而家嘅實際用途。不過，鑑於華為受控於日益好戰並且與西方關係惡化嘅中國共產黨，將關鍵基礎設施交到華為手中，並唔係明智之舉。美國之音已經向華為請求評論正在進行嘅訴訟，但到截稿為止都未得到回覆。觀察人士注意到，隨住各個國家努力在全球範圍內整合 5G 技術，安全、政治和商業之間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華為今日通過法律程序反擊葡萄牙網絡安全委員會的決議，可能會為未來更加全面的國際技術貿易討論開創先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伯安發自華盛頓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以下是特约评论员江峰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黄埔江峰》。今日的题目是《北京政权命系一线，王毅米他会沙利文寻求缓和》。江峰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以下是文章的内容。当中国政坛迎来一波避而不宣的大清洗，中国领导人缺席在印度举行的 G20 高峰会议，并且将由韩正而并非王毅前往纽约出席联大会议。国际社会对美中关系的前景不免焦虑，他们担心如果美中之间继续这个冷淡趋势的话，如果中国继续将外交对话当作是天朝的恩赐甚至外交战的工具，咁今年上半年以嚟好不容易嘅美中对话可能前功尽废，预定11月嘅三藩市美中峰会亦可能因此流产。无疑如果两个月后拜登会真係流产嘅话，所有人都明白呢个代表住美中关系嘅极度危险，亦系世界政局嘅极大不稳定。正系呢一个背景之下，啱啱过去嘅周末，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和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突然间在马耳他进行两日秘密会谈。从有限的披露信息来看，会谈内容如果好像笔者所预期的话，重点是怎样去继续所谓的高层交往，亦即是商讨 APEC 峰会之际的美中领导人见面。 这个亦是表示作为中国联动外交的第一要务，预定的中国领导人11月访美并未发生任何变化。韩正以国家副主席身份访问美国，既延续了王岐山曾经出席联大的做法，亦是继续李强出席 G20 峰会的模式。在分担元首外交的工作，而王毅虽然未能够直出席联大的机会敲定美中峰会细节，但是绝对不会在美中外交今年最重要的领导人会面这个问题上有任何怠慢。这个才是王毅在马耳他和沙利文密会的关键所在。不过如果单单从维护元首外交、坚持巴厘岛双方共识的角度去理解马耳他密会，并不能够充分反映未来美中峰会对中国外交的全部意义，以及王毅的外交努力亦不能够真正理解三藩市美中峰会对中国领导人的重要性。换言之，如果说今日的中共政权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它维系存在于美中峰会的一线之间，或者很多人会觉得是匪夷所思、天方夜谭，但是这个是实情，亦是王毅排除万难和沙利文秘密会面马耳他的根本原因。事实上，过去半年中国的政治经济不单止没有从疫情当中恢复过来，反而陷入前所未有的内外交困。一方面，经济上已经陷入了大萧条的前奏，在房地产和财富基金两个关键行业面临崩溃的带动之下，中国正在遭遇全面的经济下滑、外资撤离、通货紧缩、消费不振、大量城市濒临财政破产、大量中小企业关闭、失业率高企、社会抗议此起彼伏。而另一方面，以两位国务委员，亦即是外长秦刚和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先后失联作为标志，尤其后者所牵涉的中国军队内部的大清洗，而且是针对解放军四军种当中最为重要的火箭军的一场进行中的清洗，暴露出中国过去十几年来对美的所谓伟大斗争路线的失败和领导人所面临的严重执政危机。表面上，过去几个月以来围绕着秦刚和火箭军的一连串丑闻都和贪污腐败、派系、间谍等等有关，这个亦是过去十年中共内部的权斗套路。即使因为秦刚和李尚福等人都是身体不心腹，而招致中共内部对领袖识人不察的怀疑，或者是领导人和官僚集团之间出现信任危机的怀疑，这些还并不足以证明中国领导人对体制失控或者地位动摇。真正麻烦的就是，是这些权臣的倒台，无论他们是否因为个人的威权体制之下官僚之间互斗争宠加剧，或者因为所谓的刀刃内向不断革命的牺牲品，都表明美中对抗路线是难以持续。这种对抗不单止逐渐唤醒来自印太地区针对中国力量的团结，令到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日益污立，而且转换为对中国封闭威权体制的反噬。具体来讲，秦刚和火箭军的两件丑闻，他一道火线都是来自美国一方的所谓无心之语，就是秦刚的私生活丑闻，不过是极为普遍的中国官员在中国反美、在美国生活的两面人模式的一宗个案。而李尚福有关的火箭军丑闻呢，就始于美国的常规公开学术性的军事情报研究。一份去年10月在空军战争学院网页上公布的中国火箭军研究报告，而且因为今年2月份中国的高空气球事件而被放大，随后引发了中国火箭军内部的海啸。虽然外界还不清楚这两件丑闻之间的具体关系，但是美中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越来越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本身不能够承受之轻。好像是北美的一只蝴蝶是煽动翼旁，然后就能够在中国引发一场龙卷风灾害。而更加重要的就是，秦刚的问题不单止表明中国个人的威权体制之下高层级的人事路线失败，即是无人可用，在官僚集团和最高领袖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隔阂，而且表明一个对美战狼的始作俑者是怎样利用反美主义获得信任和高位， 咁佢嘅私生活丑闻咧，刚刚就暴露咗呢一种反美主义外交路线，喺几大程度上变成一条分赃自肥嘅寻租机制。咁火箭军嘅丑闻可谓系呢一种反美寻租机制嘅系统性证明。相对其他三军首长，从实战、从外军交流当中对美中两军差距嘅清醒，作为在军队内部叫嚣公台、防止美国介入声调最高的军种，火箭军算是对美斗争的鹰派，亦是同印太地区诸国采取强硬政策的最大受益者。而这种超越政策腐败的路线腐败，但是就因为绝不打核战争而可能匿在未来战争的安全一侧，不是理论上可能永远掩盖住这种军种扩张当中的腐败。远离俄军或者绍伊古在乌克兰战场自暴其短的风险，不过一旦暴露，特别是被对手暴露他的战略弱点和技术劣势，那这个腐败所威胁的不单止是军队本身，而是军队的统帅。亦即是说，中国领导人才是秦刚和火箭军丑闻的最大牺牲品。当他对华北水灾和民生困苦不闻不问，当他对经济复苏和民众信心漠然以对，他的執政合法性就只是剩下统一台湾、打赢美国这些充满极端民族主义狂热的承诺。这个承诺和他的连续執政紧密捆绑，不过火箭军暴露的将领腐败和系统战力缺陷对这个内部政治承诺和以此为基础的民族复兴目标就是一个致命打击，直接影响到领袖在未来连续執政的可能性。不是这个意义上，在美中贸易战、芯片战、反美宣传、一带一路等一系列的失败之后，中国领导人正在成为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反美主义的受害者，转向对美缓和、和平统一就成为中国领导人目前的唯一选择，以及得到美国总统的认可，是他安全度过十月份党二十大三中全会的唯一依靠。这个或者算是过去几年中国各种坚持坚定里面唯一正在发生和主动改变的路线调整。虽然看上去和去年年底坚持动态清零政策的轰然倒塌莫名相似，因此保证未来美中峰会的顺利进行就是中国外交亦是孤独连麦的王毅的唯一使命。啱听过的是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江峰所撰写的黄埔江峰，有关的文章内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继续播出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月文的评论文章《月文世界》。今日的题目是李尚福全涉腐，中共全量贪腐，让习防不胜防。邓月文的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而是文章的内容。
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英国勋爵阿克顿这句名言政治中共亦绝对适用。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已经两个礼拜多未出现在官方传媒，虽然他在今年三月当选防长之后亦都有过两个礼拜未有在公开场合露面，然而根据报道，他上个星期本应该到访越南出席中越年度防务会议和越南国防部高官会面，但是中国政府突然以健康为由告知越南方面李尚福不会出席会议。由於前一段時間被免職的外交部長秦剛在十多日冇露面之後，官方亦都對外宣稱他健康有問題，此報道一出，令到人聯想李尚福是咪同秦剛一樣是被身病呢？實質是被軍事當局調查，可能涉及貪腐呢？李尚福偽奉和遭火箭軍腐敗案牽連。我從北京消息靈通人士都得知，李尚福問題嚴重，正在配合調查，同時正處於隔離審查。仲有李尚福的前任三月離任的前防長魏鳳和，兩個人都涉及到火箭軍高層的貪腐案。今年七月，當局解除了火箭軍司令和 政委两位高级将领的职务，但未有公开讲明原因。有关火箭军高层腐败的传闻较早前就不胫而走了。据悉习近平正在大力整顿军方高层，多个从火箭军系统出来的军方高官都被带走接受调查。如果李尚福和倪凤和这个前后两任防长受到火箭军高层腐败案牵连，亦都不奇怪的。李尚福长期在解放军装备部门工作，亦都曾经担任过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兼参谋长。装备部门掌管中国军队的武器采购，是解放军最肥缺的部门之一，亦都是腐败最严重的部门。战略支援部队和火箭军有业务交叉，魏凤和在做国防部长之前亦都做过火箭军司令。一个讲法就是火箭军高层的腐败案就是由魏凤和的离任审计而引出的。解放军高层的腐败已经不是新鲜问题了。十九大期间，两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以及军委总部和多个战区的高层先后被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为美国之音中文部撰写的文章，李尚福全涉腐，中共全量腐败，令到习近平防不胜防。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在拜登总统访问河内期间，美国和越南将两国关系升级，拜登总统称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奥巴马政府与越南达成全面伙伴关系十年之后，拜登总统和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将两国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也表明两个国家在相互信任和理解方面迈出的长足进步。拜登总统在和阮富仲总书记联合发表的新闻稿中说，我们可以追踪我们两国关系50年的进步轨迹，从冲突到正常化到这次新的升级，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地区之一，这个将会是一股繁荣与安全的力量。拜登总统指出，不断深化的合作覆盖一系列的议题，包括关键和新兴技术，特别是打造一个更加具韧性的半导体供应链。美国和越南誓言要改善越南在这个产业中的地位，两国将会发起半导体劳动力发展行动倡议，为支持这项行动倡议，美国政府提供$2,000,000的初始种子资金。越南政府未来亦都将会提供合作，私营部门亦都会予以支持。其他领域的贸易和投资亦都在扩展紧的。拜登总统提到一间越南公司签署$40亿协议的例子，这项协议将在北卡罗来纳州制造电动汽车和电池，将会在美国创造7000多个就业职位。更多的合作领域包括处理气候危机并加快越南的清洁能源转型，加强全球健康安全，并推动癌症与艾滋病治疗，以及加强安全合作。拜登总统在同越南领导人的讨论中提到了人权问题，他说，人权是我的行政当局和美国人民的一个优先事项，我们会将继续就此坦诚对话。民间关系亦都将会扩展，他们处于我们伙伴关系的核心。拜登总统说，美国和越南将会投资于加强有技能的 STEM 科学技术 工程与数学、劳动力，促进教育交流以及我们的科学家、创业家和创新者之间的合作，从而更好地共同努力把握住当今技术时代的巨大机会。越南是一个世界上的关键大国，亦都是一个关键地区的一个领头者。拜登总统宣布，我盼望住继续书写我们两国故事的一个新篇章。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